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贤子，欢迎您再次做客《小人物大故事》。上一期我们采访了神前婚礼主持人纯刚牧师，在聊到婚礼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完美的婚礼，却鲜少有完美的婚姻。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最神圣的盟约，可是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下，曾经有多少人憧憬婚姻的神话，却因着婚姻偶像的崩塌而陷入了死因幽谷，又有多少人经历了婚姻的苦难与折磨，却在神的拯救之中获得了重生。今天我们将采访的是刘永宁牧师、常燕牧师夫妇，希望他们二人奇特的婚姻故事能为您带来光明与盼望，并且将一切荣耀归给神。首先我们将有请的是愚人森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宇宙荣耀的君王，创造天地的救主，慈爱大能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福带领和保守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众多嘉宾们如原材般的精彩生命见证，彰显了你的真实和信实，让我们看到你是又真又活、大能大爱的独一真神、唯一救主。你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相信并跟从你的人是何等蒙福。主啊，我们感谢你让刘牧师夫妇做本次访谈嘉宾。刘牧师以前曾深陷赌博、烟瘾、疑难疾病等痛苦而不能自拔，却因你的拣选而被拯救，不仅从这些黑暗匣子中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人生有了喜乐和盼望，更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刘牧师夫妇不仅更新生命，更找到使命，带领和牧养很多人更深认识主。求主继续大大赐福他们，带领他们，使用他们。主啊，我们把今天节目全部交托给您，求主保守节目一切顺利，愿今天所有来的观众朋友若有一颗安静的心、渴慕的灵，同被激励、同盟造就。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还记得在几个月前，我们的会客厅邀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刘永宁牧师。他曾经是中国东北的风云人物、成功的企业家。他在拉斯维加斯和澳门的赌场上输掉上亿元后，陷入了家庭死、事业死、身体死的三死状态。常燕牧师因着刘牧师长期豪赌而痛不欲生，夫妻俩后来靠着仅剩的一点家产移民温哥华，偶然走进了教会。在上帝的恩典里，他们夫妇二人重新活了过来。常燕牧师不断为刘牧师祷告，终于刘牧师戒了赌、还了债、停了药，夫妻和好，生命改变。如今刘牧师、常牧师是加恩基督教会的牧师，引领不少和他们相同经历的人走出黑暗，步入光明。接下来我们就要隆重的有请今天奇特的牧师夫妇刘永宁牧师和常燕牧师来向大家问好。刘牧师、常牧师，你们好。
好，亲爱的各位家人、弟兄姐妹，大家好。
大家好。
平安平安。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和刘牧师真的是聊得意犹未尽啊，刘牧师跌宕的人生起伏、信主的坎坷经历，而且是在神的恩典之中极大的翻转，带给我们非常大的震撼。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家人非常关心您，也关心常燕牧师。今天很有幸见到了常燕牧师，相信我们今天的访谈聊天会更加的温馨。我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问一下你，虽然说是不太合适，但是很多家人真的非常关心你们，他们最担忧、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曾经欠下了那么多的赌债，到今天为止，到底还清了没有？
好，我来回答。非常感恩 我们临出来的时候欠了2000多万的赌债，这2000多万真的是给常燕带来很大的精神上的压力。这么多年，他为我还了无数的赌债，在我的生命当中，他没有任何的一点盼望。但是感谢主，神把我们拯救以后，刚信主的时候，我每一天都在圣灵的充满带领当中。当我读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每一句话都进入到我的生命里。特别我读到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但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些话都很扎心，但是呢，我这个人又不能欠别人一分钱的。我欠的这些赌债呢，大部分都是我赌博的朋友，都是多年为我抱盘的、求盘、赌钱为我洗马的，都是这样的一些朋友极个别，还有一些家人。我呢，当时呢，就是有意要晚还一点钱。我都是半年以后陆续还，2年内才还清。有2种原因，一种是我体贴一点常燕，让她不是一下受那么大的压力；另一点呢，我也是给我自己一点约束，因为赌博的人呐，像我这样的，还上一点钱就要继续赌。但是我这些我欠他钱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找我要钱的。有的说："哎呀，你以后好了，给一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都是有很多的关系，我们过半年到2年之内把所有的赌债全部都还清了，大部分都给这些朋友我们在大陆投资的一些房产，所以说非常感恩。
感谢主，这样一说，我们心里的那块石头就落地了。就像您所说的，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要亏欠人。所以说，听到您这么好的消息，我们也觉得特别的感恩。2年之内能把2000多万的赌债还清，这就是神莫大的恩典和荣耀。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在您的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因着神的神迹在您身上发生啊，您的生命得到了极大的翻转。那您最想感恩的那位是谁？
要感谢神，但是我更感恩的是神把常燕放在我身边，走过40年，特别是在前20年，我们经历过高山低谷、风风雨雨，有他来陪伴我。我回想起在我人生当中，很多次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最关键的时候、最为难的时候，上帝都借着常燕来给我很多的帮助、陪伴和支持。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常燕。
哎呀，这真的是我们听到的最长情的告白啊！那常言牧师，您能够跟我们聊一聊吗？比方说，您在信主之前是个什么样子的，或者是您这一段时间的经历？
在线上的各位家人还有朋友，大家好！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信主那以后，这句话安慰了我到今天。因为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信主以前，我是个很软弱的人，家庭面对三方面的死亡，我无法面对。下面分享我童年的故事吧。我叫常燕，1962年出生在哈尔滨。我在4岁的时候，因着父母工作的变动，我们全家就迁到了沈阳。在1973年，我11岁时，我就和刘永宁成为了邻居。在我的记忆当中，1976年在我们学校召开批斗大会，有4个人呢站在台的上面，都剃着光头，被绳子都绑起来，胸前呢也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赌博犯刘永宁"。那时他给我留的印象就是社会上的不好的人、坏人。然而天有不测的风云。1977年，我的二姐当时是20岁，她处一个男朋友，正在热恋当中。后来我妈妈知道了，对她这桩婚事很不满意，坚决地反对她，也不让她跟对方有任何的来往，甚至都不让我二姐出门。有一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的二姐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片，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我们全家无法面对这样的事情，尤其对于我妈妈来说，是一件很痛苦、很悲伤和自责的事情。没过2年，1980年2月份，我妈妈去医院检查， 医生呢，给我妈确诊为晚期的肝癌。我在医院护理了我妈妈3个半月，我妈妈就离开了我们。她在病床上跟我说了一句话语，始终在我耳边回响。她说：“燕呐，我真难闭上这双眼。你弟弟还这么小，我走了，他可怎么办呢？”当时我下面有一个妹妹，15岁，我弟弟才12岁。那时我就马上握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你放心吧，你没有完成的事情，女儿来替你完成。”在妈妈的病床面前，我就暗自下了决心，绝不让我妹妹、弟弟因为没有妈妈受半点委屈。从那时起，我就考虑我的婚姻事情。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有上帝的安排呀。我呢，在1980年的9月份，我就跟小宁自由恋爱。我当时心里想，我想找一个爱我、最可靠的丈夫，一起能担任我的家庭所需要。当时呢，小宁在别人的眼里边看到他不是好的人，但是我跟他俩接触以后，我认为小宁呢，他为人很仗义，也愿意帮助我承担家里的事情。那时他就开始做服装生意，起早贪黑，他付出很多的心血。到了年底，他就跟朋友啊一起在赌钱。那时候我就想到，到年底了，尤其是过春节了，跟朋友在一起玩玩扑克，这也是娱乐一下。但是我没有想到，把一年所挣的钱，到年底他都给输了一光二净。后来我才知道，赌博这样的厉害，这样的严重性，多次我跟他妈妈就劝阻小宁，你不要再赌了。他那时候就失去了他自己的理性，他一直在赌。我记得有一次，他输一个朋友啊几万块钱，我为了禁止他不让他赌了，我就背着小宁找到这位朋友呢，跟他说我呢给你拿几万块钱，你再跟小宁去赌博。但是需要你故意输给小宁，我就想一个这样的办法。他也按照我的话所说，也就成就了我的心愿。但是没过2天，小宁就知道这笔钱是我给他拿出来，他就像发疯了一样过来，他就是动手往死的打我，最严重他就往我脑袋上踢。那一次对我伤害是很大。
其实我们在平时交流当中，我们都知道常艳牧师虽然看上去很柔弱，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嫁给了刘宇宁牧师。但是实际上，常艳牧师在整个的家庭和事业上担任了女强人的角色。您可能在这边一边操持家业，那边刘牧师一边在豪赌。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想问问您，在你们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也就是刘牧师赌得最疯狂的时候，您那会儿想过要离开他吗？
我那时候我也多次呢提到我俩要离婚，但是也因着我俩的感情基础很好，小宁呢对我也很在乎，一直他不答应离婚这个题目，所以后来我也就再不提离婚这个事情。
所以您就选择了忍受，是吧？
对的，
无论是烟酒毒黄，这些所有的劣根性，这些罪性啊，其实都是属于魔鬼对人性的捆绑。丧失人性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做出很多非理性的事情。我听说原来好像刘牧师曾经有一次最高峰，把您绑架了，是吗？刘牧师可以讲讲这段吗？
刚才婵儿讲到我在80年代赌博的时候，真的对他的伤害非常大。我们的家里也没有任何的平安。我记得有一次天气很冷，我没在家，他和我的妈妈还有2岁的儿子在家。突然有2个人敲门，他们就以为我回来了。一开门，2个蒙面人就进屋里，把他们逼在了那里。那一刻非常可怕，但是老太太有智慧。他就把强抢的这个场面就给转变了，他就对这2个人非常客气，说天很冷，你们坐下来有话慢慢说。一个人就翻东西，常燕就从包里说，我这个包里有1000多块钱来给你们。我妈妈说我兜里还有几百。另外一个人就在屋里翻东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那种凶恶、戮时强抢那种态度就改变了。他们走后，公安局来了以后说：“你们捡条命啊！最近我们沈阳市很多类似这样的案子。你们今天要是当时喊一句， 可能你们的命就没了。可以说我当时赌上钱，那个名声非常大，给家庭带来了很多痛苦和灾难。我记得我有一次，那是我人生当中赌到最后的阶段了，借钱也借不来了，我就把常燕绑架，就是你跟我去你就能给我拿到钱。真的，上帝用了很多奇妙的方式把我们离开了沈阳，就来到了美国。我们去了拉斯维加斯，在那里他跟我待了三个半月，那三个半月他是非常痛苦，可以说他兜子里每一天都揣着大量的安眠药。我今天回想起来，要没有上帝的保守，我俩都活不到今天。
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心灵的撞击都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相信每一对夫妻在婚姻里都有煎熬，都有痛苦。有一句话说，100对夫妻可能有 99.5 对都1000次以上想过离婚。我真的是很吃惊的，就是在您和长燕牧师这么多年痛苦的夫妻关系里面，却没有选择离婚，真的是得蒙神的保守。那我想问一下，沈阳其实是一个福音非常兴旺的地方，在您经历了这么多坎坷的过程当中，难道就没有人为你们传过福音吗？
可能那个年代信主的人还很少，另外呢，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少人向我传福音。我那个娱乐场所就在沈阳市的部队的院里，我的楼下就是华夏民族村，后期我才知道那个冯凯，我也经常到他那饭店吃饭，他也经常来到我们这个娱乐场所带着员工，我对他们印象都很深，因为他们就是跟别人有些不同。今天我知道他们的服务，他们的言语行文发出了光来，但是他们没有人向我传过福音。
其实福音一直在，神的恩典和保守也一直在。你们的孩子您早早就送到国外去了是吧，也是不希望他受到家庭的影响。很多救恩来临的时刻就是最最需要的时刻。那后面你们是怎样接受的福音呢？
我们全家是在02年的1月份，真是从婚姻上都走不下去了，从事业上也经营不下去了。我就带着一种这样的心情，全家就移民到温哥华。到了温哥华后呢，我就住在我的老乡郭姐的家里。那时候郭姐跟她的丈夫刚刚信了主，他俩那种生命的改变很影响我，每一天都很喜乐，都很满足，来接待我跟他小宁，也特别很有爱心。其实对于他俩来说，不至于到国外来打工，但是他俩生命改变了，他俩每天还去工作去。对我来说就是很羡慕这样的家庭，很羡慕他俩每一天的生命的改变。没过两天后，郭姐就把我跟小宁呢带到了教会。我一走进教会，墙幅上就有一句话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当时我还不好意思，我还小声问郭姐，耶稣是谁呀？郭姐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说，神是谁呀？是不是我们平时总提到的老天爷？他说，对呀。从打那一刻，这句话就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然后他们聚会的时候就唱一首歌，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下句话，在我人生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缠拉着我，没有让我滑向死亡的边缘上。这几句歌词就像我的心门敲门似的。那一刻我就跟主说，主啊，我平时所寻找的这位就是主耶稣。那天有牧师讲完道，就有个呼召说，在我们当中有谁承认他是个罪人，有谁愿意相信耶稣做他的救主和他的生命主。我跟小宁没有犹豫，双方举起了手，那一刻我俩就相信了主耶稣。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虽然有点遗憾在沈阳的时候没有家人为你们传福音，但是我相信神所预备的这个时间点是最合适的，我们的命定都在他那里。当您和刘牧师能够觉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过去的一切其实已经都死去了，迎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全新开始的过程当中，在致死肉体迎接新我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翻转最大的是什么呢？
非常感恩的是，我来到嘉安教会今年21年，我在教会信的主重生，信主后没有半年我就当小组长， 一路来服侍主走过来，真的回想起一个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的人走进了教会，为主大发热心。我好朋友说，你把以前赌博的瘾现在放在教会里，我就非常火热。但是呢，过了几年，我内心里边就失去了那种平安。因为我刚信主的头两年，我说心里话，我是每一天都依靠神，都顺从圣灵的带领，我里边连不好的念头都没有。到了过了几年以后呢，温哥华有个圣经学校，我跟常燕到那里学习圣经，在那里有四年。我就问那里带领的一个老弟兄，我把我现在的光景和以前的经历跟他讲一下，他就跟我说，刘弟兄，感谢神，你以前心里有这种平安，你所做的那不是你做的，那是神的恩典。今天神要更新改变你，让你的生命要成长，要把你心思意念里面的一切的人的诡诈、悖逆、贪心，把你人的一切的罪性都要显露出来。我当时还不完全理解他说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这样不断的，我跟常燕来服侍主，当小组倍增，成为区长，2011年我们又执堂。我们带领分堂在服侍当中经历了很多，我们慢慢的呢，不依靠主的能力，是靠着自己的血气能力来服侍主。面对着弟兄姐妹，面对着我们的牧者，我们的眼光还是很多是用属世的眼光来看一些人事物，来看每一件事情，我们里边就非常有时不快乐，甚至有一段里边非常的黑暗。甚至我当遇见一些特殊不快乐的事情，我就会找我最亲近的人，找常燕，找他来发泄，把怒气都放在他的身上。2017年因这一件事情，他顶了我一句，我就非常的气愤的把他这个衣服啊，使劲那种力量啊，真是从魔鬼来的，把他的衣服扣全部都拽掉，说了很多很恶毒的话，最能伤害他的话。从那一天起，他的身体就极其的不好。当他有一天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便里尿里全有血，两个月体重减了10磅，就剩了80磅，我就里边有一些害怕，好像常燕身体这样是有重大的，甚至是癌症。我就愿意悔改转向神，跟教会的牧者分享我们的经历，我们就决定回沈阳去看病。在这边看病太慢了，回到沈阳天气很冷，他要做肠镜胃镜的检查，但是他发高烧检查不了。但是我们回头一看，有上帝的保守。当我们回到沈阳的第二天，就有一位牧者从纽约给我们来电话，他是一个国度代祷的牧师，我们在温哥华见过一面。他就说，刘牧师，我里边有感动，给你打个电话，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吗？我那一刻感到神真的爱我们，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满有恩典怜悯，我就流下了眼泪。我说，我俩回到了沈阳，常燕她身体上有什么样的疾病，她说我来为你们祷告。没过几天，沈阳的牧师带着他们的弟兄姐妹10几位来到了我们家中。那个牧者非常有信心，开开门以后就宣告，常燕牧师，你身体上没有任何的疾病，你的身体灵里都是健康的。那些弟兄姐妹就围成一圈赞美神，唱歌赞美，为我们祷告，为常燕祷告。我们跪在地下祷告的每一句话，都感觉到神就在我们当中行走。2周以后，常燕也退烧了。当他去检查身体的时候，那个医生说他的肠道没有任何的问题，他比正常人都健康。我们回到温哥华，再见家庭医生，把我们的身体检查情况跟他讲了，那个家庭医生都不相信。我想这是神的恩典，神掌管我们人生的每时每刻，体贴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和我们真实的本相。当我们愿意转向他，愿意把自己放下舍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经历神。神在启示录对以弗所教会所讲的话，我想也是对我们末世所讲的话。他说，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你要悔改， 当时我听到了这样的话语，我的内心就非常的亏欠神，很自责。主啊，真的我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是因着我自己现在因着这么多年的服侍会带些一些果效，但是呢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无形当中就夺取了神的荣耀。所以说我就是越来越被神光照，我就愿意跟常言一起祷告，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求你来更新改变我们。我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有这样的经历，越来越尝到主的这种恩典和慈爱，主的心肠真的怜悯我们。
感谢赞美主啊！我看到刘牧师的分享的时候，常牧师一直在流泪。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常牧师内心的苦毒已经被神疗愈、医治、释放了。我觉得您的里面是蛮有温柔的，也充满了父神对您的极大的那个慈爱，都在您的里面。我们每每在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想流下来的泪不再是痛苦的泪，而是感恩的泪。常牧师以前曾经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商界、政界的女强人，真的是没有想到眼前的您现在却是这样。这样一位温柔如水的牧师，所以我真的想问问常燕牧师，您在您的生命过程当中，神对您做了怎样的翻转呢？
感谢主，当我信主以后，我对主的话语很渴慕，每一天都在家灵修祷告、读圣经。我信主不久，有一天我就打开圣经，在以弗所书5章22节这样的说道："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啊，我看完这句话，对于我来说，我不可能。以前刘永宁对我的这种极大的伤害，给我造成特别大的苦读，有很多的抱怨的话，我要想讲。我这一看，说你们做妻子还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当时我就把圣经合下来。但是神对我有怜悯，当我第二天再打开圣经的时候，又是这句话显现在我眼前。这一天我读懂了，我在看的时候就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看明白"如同顺服主"这句话，我就马上一直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我就跟主简单做个祷告，我说："主啊，我暂时现在还做不到完全顺服我自己的丈夫。"我就有一个感受，也是有一个声音我在听到，说："孩子，你会做到的。"感谢主。当我得到这样的话语时候，我就愿意遵行主的话语。每一天在家里，在外边，我就操练我如何顺服我自己的丈夫呢？我就是大小事情都向他请示。当他做的事情，当他说我不喜欢听的话，但是我从内心里边，我愿意顺服主的缘故，我就顺服了我的丈夫。走到今天，真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在主的大爱下，主医治了我这么多年心里边所受到的伤害与苦毒，因为主的爱释放了我。
阿门！哎呀，听到这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家人们都会觉得特别感恩和释然，因为我们内心的苦毒不是人能够治愈的，也不是心理学能够治愈的。唯有爱我们的那位神，他满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太难得了。那常一牧师，我曾经听说一个小故事，说是你们家经常会有聚会，最高峰要来80几个人，是这样吗？
是的，哎呀，提起这个事情，我也要向主感恩，因为当时我们教会呀是租的教会，大型的领袖的召开会议基本都在我们家里边召开。印象是特别深刻的是在03年过复活节。那一天，我们教会呢，来到我们家中的弟兄的姐妹能有70、80人。当时我心里边我很不情愿，我说："你看来了这么多弟兄姐妹，聚完会以后，他们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家，因为我是家庭的主妇啊，我还得需要料理卫生，做些清洁的工作。"那一天心里边我就很不情愿，但是感谢主的恩典，主监察我的内心。当我不情愿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有个感受，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常燕，你家的房子远远胜过你的生命吗？"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很羞愧，我就进到了卫生间，我照照镜子，跟主说："主啊，我是一个忘恩的人。如果说今天没有主耶稣拯救我的家庭，也许我就不在这个世上。难道弟兄姐妹到我们家里边，我的房子不属于耶稣的吗？" 当我做到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就流泪了。我在卫生间，我擦干眼泪，我就出来，我就站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向他们表态。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这家庭的主妇，因为也有很多人带了很多新的朋友嘛，来到我们当中。我说，我今天很愿意，很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家里边，在主的爱里边，我们一起学习。当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就把我这么几年来不情愿开放家庭，也就完全给我挪去了。自从那以后，每次开放家庭，我都是很高兴、很乐意的接待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啊，感谢主！我相信听到这些以后，家人们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心是热的，眼眶也是热的，因为真的是神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的真实，但是又是多么多么的充满了爱和怜悯。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翻转在神的里面都是不一样的。我在刘牧师和常牧师的身上看到了很宝贵的一点，就是不管过去有多么的辉煌，过去有多么的苦读，只要我们有一颗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我也相信神在你们二位身上都有医治上的这么伟大的奇迹，是因为您二位是要被神兴起来的。现今你们已经双双被安立牧师了，听说你们是经常出去配搭服侍，而且是绝配啊！想听你们聊一聊你们是怎样在配搭好吗？
感谢神，我俩也真是配搭的非常好。虽然以前在世界的潮流里经常的犯罪伤害常燕，但是有一面我对他也是非常非常好，正像他说，真的非常有他在我的心里。信主后呢，真的神不断的来磨练我们，制作我们，让我们更加的默契的来配搭，来为神使用。刚信主几个月，我们就参加短宣培训3个月，然后不断的神也借着我们的见证来荣耀神。我们去很多北美的城市，去非洲，去东南亚，去很多很多地方，很多的弟兄姐妹新朋友我们分享完就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认定我们所分享的是真实的，他们就很愿意向我们敞开心，把他们家里所有的事情，甚至不能跟别人讲的事情也都跟我们分享出来。然后我们真的只能带着神的爱为他祷告，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我听说常燕牧师是刘牧师的司机是吗？
是的，我呢这个很特殊的一个性格，我长得大没开过车，可能也因着身体的缘故，另外我也非常不喜欢车，也没拿过电话，这几十年我也没有银行的卡，没有家里的钥匙，以前就是迷在赌博的捆绑当中。现在呢这么20年，不是弟兄姐妹传福音，我们是很带有一种热情的，走到哪里都得有常燕陪伴，全都是他开车。很多的我们的服事当中，常燕很少讲话，但是他坐在那里，带着这种神的性情、爱的眼光注射对方的时候，甚至给对方一个拥抱，握住对方的手的时候，我觉得他比我在那边讲多少还有说服力。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配搭真的有神的同在。感谢神。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圣经里有一个人物叫拿俄米，我觉得在常燕牧师身上也是这样的。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苦水变甜了，现今的常牧师您就是一个爱的器皿，是一杯甜水，福杯满溢，让众多渴的人来喝主那永生的水。所以常燕牧师，我想在最后的时候，您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和刘牧师这样配搭，您还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意向，或者是您们的服饰最近有什么新的领受吗？
我跟小宁到今年，我俩结婚都39年了，明年就40年。信主以前，我俩生活了20年；信主的以后，我俩服侍主也21年了。在这21年当中，真是满有主的恩典和慈爱，让我越来越看到我自己是一个无知的人，我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以前呢，我在沈阳做生意，刚才也提到了，我成功的时候，我很骄傲，自高自大。当我远落的时候，我怨天尤人，活在罪中，我不知罪。以前我自己我还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很能做出爱的人。越来越认识主以后，我能够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我算什么？我这个生命都是用你重价所买赎的，我今天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我而死的主耶稣而活。 当我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无论去走到哪里的服侍，我就带这种心情，我来接待每一位弟兄的姐妹，让他们更加的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就像圣经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跟刘牧师呢，最近这么几年也走到世界各地来为主做那永美的见证。我们夫妻的意向呢，就是要传扬主的福音，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要传扬主的福音，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
我们有这样的心理的祷告，因为神不断的开启，让我们看到当今这个世代，我们要快跑的传扬福音。这张照片是我17年回沈阳，带领家里七八十人来到一个好像山庄似的，我这些亲朋好友全部都信主。我那一天带很多人信主受洗悔改。实际在04年我们回到中国就成立了家庭的团契。现在我们的家庭教会长燕的弟弟妹妹来带领，以前是离婚的，我们向他传福音信主以后，他们现在来服侍主，带领家庭的团契。我们的亲朋好友家庭有上百人都信主，特别是在2020年，我们教会领受了台湾高雄杨牧师的教会的幸福小组，我们把这个意向领受了。在这疫情当中，我们做了3届幸福小组，这是2021年的其中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的受洗。我们没有浪费这个疫情，在这疫情当中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教会第一届就有40多个幸福小组，到10月份还下个月我们即将又要起跑幸福小组。但我跟常燕的意向呢，神奇妙的带领，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前2个月神借着一个宣教的事工，超越事工，跟我们全体教会做了国度跨文化宣教的推动会，我们教会有60多人报名，明年的1月份就要给我们网上培训12周。我跟神的祷告，主啊，只要我还能站起来，你允许我身体上可以，我一定要第一批走出去，像到印度这个国家周边，还有我们去传扬神的爱。超越的事工，他们的分享很震撼我们弟兄姐妹，看到神的脚步真的走得非常快，今天可以使用我们从大陆来的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走出国门，与主同工，传扬福音。所以说这是我的信心和盼望，我们期待明年能走出去，感谢神。
我觉得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热血沸腾了，真的是亲自见证了神如何熬炼两位宝贵的器皿，从过去的罪人到现今因信称义的义人，再到新造的人。虽然夫妻二人在痛苦中熬炼，在彼此的征战中熬炼，但是却在真理当中合一，这是最难得的。现今常牧师和刘牧师已经献上自己当为活祭，以此来荣耀神。我们相信神在您们，在您的教会事工会有更好的预备。好，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依依不舍了。我们很希望两位牧师作为夫妻也好，作为我们的长辈也好，或者做我们的亲爱的家人也好，有什么鼓励大家的话可以对大家说一说吗？
非常感恩这个疫情啊，这一晃3年多，我们真看到人的这种有限，人的这种渺小。我想这3年多每个家庭都经历了很多不同的环境和难处。最近在我们身边听到最多的和看到的就是谈论人的死亡的消息特别多，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自杀。那呢，就是让我们意识到神就给我一句话语的开启，求神教我们怎样数算自个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借着这个疫情，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看到神末世预兆的启示，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很多的灾难要来临，每一天都在动荡，每一天都万变，我们唯有来依靠神。更在这个爱的群体当中，我们要委身，我们要成为追求渴慕愿意行道来经历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不光得救，我们要得胜，我们每一天都要依靠神，这是神拣选我们在我们身上美好的命定和呼召。我就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成为同路人，在今后的日子里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和大能。
阿门，我们来领受这样的一个鼓励。我们不仅要得救，我们还要得胜。长夜牧师，
这么多年我对主的认识，保罗也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在罗马书呢，他也说到：“我将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们教会最近也在讲到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如何要从价值观做起呢？我们就要先以神的事为念，我们要先把神的事情摆在我们第一位，我们才能遵循神的话语。当我们去遵循神的话语，我们生命就会改变，我们的家庭也会改变，我们的教会也有福音传扬出去。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更加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不要我们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查验神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就是神在向我们说话。我劝弟兄姐妹，我们真是每一天，我们不要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我们主他的旨意而活。我们今天就要活在主的呼召当中。我们更加的能传扬福音，我们生命破碎改变，来荣耀主的圣名。阿门。
谢谢刘牧师，谢谢长夜牧师的祝福，二位辛苦了。我们的访谈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真的依依不舍。接下来呢，容我来做一个节目的预告。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呢，有一个深受大家欢迎的栏目，叫古典圣乐讲座。孙伟志教授将和我们分享的话题是什么是古典圣乐？现在圣歌的故事。喜欢古典音乐，或者是有心了解古典音乐的朋友，绝对能满足您的要求。请记住讲座的时间，美西时间每个月第一个周二的晚上6点，北京、台湾时间为每个月第一个周三的早上。我们要一起在圣乐中洗礼。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段关于古典圣乐讲座的短片。相信明天的古典音乐的讲座也能够让大家的灵得以平安。那在下一周呢，美西时间2023年9月11号星期一晚上8点，北京、台湾时间是2023年9月12号周二上午11点钟，我们将要访谈的嘉宾是陈佑黎姊妹。陈佑黎姊妹1991年出生于广州，曾经为记者，2015年开始进入驻点东非的一家德国公益机构当志愿者，主要在坦桑尼亚西北角的一个小镇上的孤儿院里教英文，讲 解圣经和给孤儿院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2018年正式被拆为宣教士，进入非洲大陆最原始的游牧民族之一马赛部落服侍，在当地机构所办的一所小学里教书，在村里做教育科普。他的工作机构在当地极为困难，这是一所为残疾和孤儿们所开办的儿童之家，幼里姊妹在里面担任所有的管理工作，可谓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我的神又爱人如己。所以届时在下一周，希望家人们能够如约登录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会客厅，一起为陈幼里姊妹加油。如果有朋友们想要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现在就请您来扫一下我们荧幕上方的二维码，联系同工入群，我们将邀请您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您没有微信的话，可以加入我们 LINE。所有我们嘉宾的故事都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观看，请记得看完以后一定要点赞并且订阅哦。在国内我们也有小人物大故事的网页可以欣赏，我们都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同盟建造。最后我们将有请的是马嘉玲牧师为我们本期的访谈做结束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神的爱就是那么样的不离不弃，无论我们失落到何处，主的爱就是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感谢主，使自己所拣选所爱的仆人和使女总是在主的话语的真理上站立，坚定地往前行，在凡事上靠主刚强。求主继续地保护我们亲爱的刘牧师和常牧师，他们身体健康，灵力兴盛，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一般，将他们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无论在各样的危难急处中拯救他们，搭救他们，帮助他们，扶持他们，使他们不至于羞愧，只因为他们投靠你。求主继续的使用刘牧师和常牧师成为众教会的祝福，也求主纪念小人物大故事屏幕前屏幕后的同工们，他们在人前人后的摆上，主要在人前报答他们，也祝福每一位来寻求的家人们和朋友们出入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